家翻开《士师记》的第六章。我上一次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士师记》的背景，《士师记》的中心信息。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士师记中很有名的士师，就是基甸的故事。好，我们先读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先读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我跟大家提过，士师记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历史中这个士师的时代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我们先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上次跟大家说过，士师记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上帝要他们把迦南地上帝应许给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之地迦南地要赐给他们，但是上帝说，我已经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们了，但是你们要去尽你们的权力，尽你们的权力，要付代价的把原来住在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外邦人，那些非常邪恶非常犯罪堕落淫乱败坏的人民要赶出去。你就知道哈，上帝要赐给我们任何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必须要付代价去取得。从这整个士师记的故事，他们士师记为什么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样子一直的循环的犯罪，因为上帝要他们把外邦人赶出去，他们没有做到。上帝赐给我们任何一样恩典，我们都要付代价去取得。我们不是说我们侍奉神就坐在那里等上帝的恩典从天上掉下来。好，我们回到士师记的第六章第一节，你看以色列人又犯罪了。好，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来念，大家仔细看仔细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第七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好，你看从这段圣经又是他们又是进入一个循环，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读的第四节的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上次我跟大家讲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第六章呢，你就发现从第六章开始呢，有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这三章都讲的一个士师记中很有名的士师是基甸的故事。我今天就跟大家来看基甸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信息。好，我们继续看，我把我下个礼拜继续还要讲基甸的故事，所以基甸我有两次讲。我们今天只看到二十四节，我们今天只看到第六章的二十四节，我现在念第六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 正在酒座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现在停一下哈，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一个重点是同在这两个字，英文是上帝 be with us， 跟我在一起。等一下你会看到这段圣经同在出现不止一次。我再从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开始念：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节圣经哈，这节圣经中文翻译的有一点点绕口哈。这节圣经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说：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意思是什么？答案难道不是吗？答案就是是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要差遣你去。然后前面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你靠着你这一个人这微小的能力，上帝就可以差遣你去。所以我十四节，你靠着你这能力，就是哪怕你的能力是这样子一个人的微小。十四节我再念一遍：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十五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独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小字哈，我念小字，耶和华沙龙什么意思？小字有说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他在那里筑，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甸这样子这次蒙召的故事。我上次跟大家说，一个教会要一直成为上帝使用的管道。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教会要有一代一代神所使用的仆人要站出来。我讲的不是仅仅是说传道人有全世界呼召的，也不仅仅是教会的执事、长老、同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侍奉。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被上帝所呼召，一个被上帝所拣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哦，要出来侍奉。从基甸的故事一开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到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蒙神的呼召出来，在教会中侍奉，站在神的国度中站出来侍奉，是我们每一个人该做的。但是我们先来预备看看，怎么样从基甸今天我们读的故事中来学习一个人怎么样，有哪些的特质， 从基甸的特质我们来看，首先我跟大家分享的基甸有个特质是，他对上帝的事情，他对他自己子民很认真，对他自己子民以色列同胞很认真，他对上帝很认真，对他的以色列的同胞的死活很认真。从什么地，从哪几节看得出来？大家找。你觉得我凭什么说基甸这个人对他对上帝很认真，对他自己的同胞很认真？今天套在我们身上，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事情认真吗？我们对我们基甸对他的同胞，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认真吗？我们再换种定义来讲，我们对我们的教会认真吗？基甸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对上帝的事情很认真，对他自己的同胞很认真。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很认真，我们对教会很认真。从哪几节你看得出来？十二节，第六章的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他呼叫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然后他怎么说？他说，上帝与你同在。十三节，记不记得我刚才跟大家念十三节的时候，我用什么口气念的？基甸说，我换一种口气哈，我刚才念的时候是很激动的口气，记不记得？我换一种口气，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自遭遇这一切呢？你觉得会是这种口气吗？不可能啊，他的口气一定是我刚才第一次跟他念的口气，对不对？我在试着用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把感情放进去，你一定这样念的。上帝的使者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他怎么回答？他的回答其实在跟耶和华的使者在吵架，你看出来了没有？基甸说，主耶和华，你说上帝跟我们同在，如果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同胞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情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了吗？耶和华领我们出埃及，不是我们的祖先不是告诉我们上帝大能的手跟我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吗？都在哪里呢？我怎么看不到啊？几十年过去了，说不定几百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先说上帝大能的手可以行很多的神迹拯救我们，今天呢，我什么都看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要成为一个认真的人。认真的人是什么人？他为自己的同胞认真，对上帝的事情认真，跟上帝认真。我跟你讲哈，真的，上帝宁愿我们跟他吵架，都不希望我们跟上帝爱理不理，爱睬不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个很认真的态度的话，对我们的信仰很认真，对我们的生命很认真，你可以跟上帝用任何的口气沟通。你祷告的时候，你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向主耶稣去哭。你心里头觉得不平的时候，你可以跟上帝去辩论。圣经有没有跟上帝辩论的例子啊？好多哦，跟上帝去辩论。我们常常首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信仰对我们是，我告诉你，如果信仰对我们可有可无的话，真的，我们就算祷告的话也是轻描淡写，付不出感情来。我们要对上帝的事情认真，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感情放进去，对我们的教会要有感情，对上帝的事情要有感情，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要迫切。上帝宁愿我们向他吵架，上帝宁愿我们挖心掏肺的跟上帝去辩论。为什么？上帝知道我们对他的事情认真。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对上帝认真的人，我们才会有一颗追求真善美的心。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我不知道你今天在座有没有还是慕道的朋友，还没有完完全全认识耶稣，要有一颗认真的态度。如果上帝是真的，我告诉你，如果上帝是假的，不要浪费时间在教会，每个礼拜天时间到了还得把礼拜天留在家里，多好啊。如果上帝是假的，千万不要再来教堂做礼拜了。如果上帝是假的，我这个牧师一定立刻不干。为什么？不但骗别人，骗自己，对不对？如果圣经是真的，上帝是真的，我们就要为真的事情，为真理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我要弄清楚圣经讲的，如果是真的话，如果圣经讲的是真的，人今生今世在世上只是短暂的，还有一个永恒要去思想，要去追求。我们要认真，真的东西，如果是好的东西，又是真的东西，我们不要失去了，我们把自己摆上去， 一个被神用的人一定要先对自己认真，对上帝认真，对真理认真，对周围的弟兄姊妹认真，对世人的灵魂认真，对教会的事工认真，对我们自己的家人的灵魂认真，对我们周围的人认真，对上帝的事情认真，才能够把自己摆在上帝的坛上，给上帝焚烧，被上帝使用。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从基甸的身上我们看见有什么榜样让我们来学习。好，我们再来看，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第六章哈，第六章的十三节，就是刚才基甸很有感情的跟上跟主耶和华的使者说道，十三节，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遭遇哪一些事啊？我不多说了，我们刚念过了，被基甸的时候侵略、欺负、压榨、攻打以色列民的是米甸人，当然还包括了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主要的敌人是米甸人。基甸说，主啊，基甸说，主啊，你说上帝与我同在，基甸就说了，基甸就很不服气的就说了，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苦难？从这一句话，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一个侍奉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被上帝使用，我们要能够看见问题在哪里，我们要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全家被主使用，全家侍奉神，我们的家庭如果有一些问题，我们要看到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复兴，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发展，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被上帝重重的使用，为什么如今的光景不好？一定有一些问题。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要看到问题发生在哪里。大家告诉我，我现在分享的第二点，我们要看到问题在哪里。从我刚才又在念十三节，基甸看不看出问题在哪里？大家说，基甸有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有没有？有。问题在哪里？大家说，为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上帝的同在。从这一节让我们看到基甸他对上帝认真，以至于呢他看到问题在哪里。今天教会小组家庭发生问题，我告诉你哈，最重要的不是怎么解决问题。我们今天尤其我们离开我们的祖国来到国外努力，我们都是聪明人，要怎么解决问题我们大概都知道。今天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问题在哪里之后就去解决。但是比较难的是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基甸是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他看见了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上帝的同在没有了，上帝的同在没有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求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如果上帝的荣耀遮盖我们，我们就不会被魔鬼攻击。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任何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都知道，苦口婆心的劝大家，我们不可以犯罪。你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上都有圣灵的印记。我们被圣灵重生的那一天，好像是圣灵用一个，为什么说圣灵的印记？你知道吗？好像以前的，如果是畜牧业的人哈， 我家有养牛养养羊，你家也有牛也有羊，我们放在草原一起吃草，我家的牛羊我就要打一个烙铁在我家的牛羊身上烙一个印记，也许是一个字母代表那是我家的，你家的牛羊呢烙一个铁有个印记，将来认得出来这是我家的羊，你不要拿去了，我也不拿你家的羊。每个同样的，我们今天都是上帝的羊群，我们身上如果有圣灵的印记的话，魔鬼没有办法把我们抢走。我们被圣灵重生的那一天，我们被就在圣灵在我们身上有的印记是属神的，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保护我们，就像武侠小说讲的，有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保护我们，刀枪不入。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失败？为什么我们会软弱？为什么我们走错路？因为神的荣耀、恩典、保守、同在离开的话，魔鬼就完完全全肆无忌惮地来攻击我们。为什么神的荣耀会离开？为什么神不再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神的保护失去了？因为犯罪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犯罪会使我们与神的荣耀、保守、恩典同在隔绝，所以我们不能犯罪。我们要经常，就像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经常要读经、祷告、做礼拜、奉献，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上帝的荣耀、保守、同在才能够常常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们的问题发生在上帝的荣耀、保守、同在离开了，上帝的同在离开了，上帝不再与我们同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教会要不要往前走，要怎么样复兴，要怎么被神使用，要怎么样成长，很重要的一点，上帝的荣耀还有没有继续与这个教会同在？上帝的荣耀、恩典、同在有没有在这个教会中？我们怎么样经常保有上帝的荣耀同在？要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合一，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洗脚，彼此谦卑的学习，一同兴旺福音，一同认罪悔改，上帝的荣耀、保守一定与我们同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从基甸的身上学到的功课，怎么样要来侍奉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到。我们对上帝的事认真，当我们对上帝的事认真，对我每一个弟兄、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认真，对教会的事工认真，对我们周围未信主的灵魂认真的话，我们自然会看到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家庭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小组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主日学事工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发现我们教会的事工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去寻找解决的办法。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看到问题在哪里。常常我们问题出在上帝的荣耀同在离开了，那个时候我们要全体弟兄姊妹，如果是家里的问题，全家人跪在主的面前，一同同心来求神光照我们，彼此认罪悔改。教会也一样，全教会一起谦卑同心认罪悔改，彼此接纳，彼此学习。上帝的，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同在一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像我跟上次分享的，活泉教会是我侍奉的第三个教会，是我神学院毕业做传道人之后侍奉的第三个教会。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在台湾就参加过两三个教会，我在美国也参加两三个华人教会。一个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当然我今天是传道人了，被上是上帝的仆人，也侍奉这么多教会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一眼就看出来。我换一个更好玩的动词哈，一闻就闻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哦，一个教会有没有上帝的同在， 尤其是我们传道人，我去一个教会两三次，我就知道这个教会有了上帝的同在，一闻就闻得出来。同样的，一个家庭有没有上帝的同在，很简单吗？你不觉得很简单吗？你去那个家庭，如果你是好朋友的家庭，你的好朋友跟你朋友说，哎，我们家问题，最近我们家遇见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问题，你自己也成家立业了，你去朋友的家兜一圈，跟他们聊天，吃一顿饭，回到家你就知道他们家问题在哪里吗？对不对？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一个教会上帝的同在，一看就看得出来，跟人多人少无关。一个教会不再有上帝的同在了，哪怕他现在是500人的教会，他在往下拖走，懂我意思吗？哪怕一个教会才20-30个人，如果有神的同在的话，你一闻就闻得出来，他在往上拖走，他马上就要开始人数，上帝要把人数降给他们，马上上帝就要祝福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彼此谦卑接纳学习，这个教会一定有上帝的同在。好，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第三点，从基甸的故事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第三个特点是什么？要能够忍耐，要能够忍耐等候，要能够忍耐等候。我相信基甸一定忍耐等候。基甸有没有在忍耐？有啊。为什么？日子不好过。为什么日子不好过？敌人侵略嘛，对不对？你看圣经怎么形容的，第6章的第3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日子不好过啊。要不要忍耐？要忍耐。上帝啊，我们日子不好过，已经不好过了几十年了，你怎么还不来救我们呢？我上礼拜天，我们上个礼拜天崇拜之后，我在今天崇拜之后，还是我们带大家查考罗马书。上个礼拜天我在这里带大家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的正好是罗马书的第5章。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几节熟不熟哈？患难生忍耐，然后呢，忍耐生老练，老练呢，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要忍耐。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什么人不能够忍耐啊？越幼稚的人越不能忍耐，越幼嫩的生命越不能忍耐。我的儿子坐在那里，他现在16岁了，他如果肚子饿了，我说爸爸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准备饭嘛，就在妈妈准备饭的时候，他就跟我哭着说我饿死了，就呱哭起来了。16岁了还跟我这样子。但是他如果刚刚出生呢？刚刚出生的，哇，奶瓶赶快塞进去，对不对？不能忍耐的人呢，越幼稚的人越不能忍耐，幼稚的人才不能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生命要像基甸一样被神使用，一定要忍耐，日子不好过要忍耐，患难要忍耐。为什么？上帝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在患难之中？有啊，上帝当然看到以色列人，上帝当然看到了，从以色列人受患难的第一天开始，上帝当然就看到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几十年了，上帝都没有动手呢？有的时候上帝容许我们在苦难之中一段时间，为的是要我们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就是学忍耐的功课。忍耐的功课不好学，困苦的日子不好受，我们都知道。但是只有幼稚的人不能够忍耐。大人，你要成为肉，你要生肉体的生命要长大，你要学会忍耐。你的属灵生命要长大，也要学习忍耐等候。基督徒啊，常常会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意现在的状况。我再讲一遍，请你记住哈，基督徒常常有个大毛病，就是，当然了哈，不是基督徒也有这个毛病了哈，基督徒当然也有这个毛病，但是呢，基督徒呢，特别 应该要好好去对付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满意现在的状况。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是觉得，哎呀，我真想赶快把现在的状况，现在那个阶段赶快走过去，进入下一个阶段。什么人最喜欢这样子？小孩子嘛，哎呀，小学的时候，奇怪，我不知道你小学读几年啊？在美国小学5年，有的小学4年。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小学是6年，哇，6年怎么数都数不完。啊，好不容易小学进了初中了，哎呀，我真想把赶快把初中念完。看看高中多羡慕啊！高中呢，要希望赶快过了，就能够进大学。为什么他们很希望跳到下一个阶段？因为小孩子嘛，幼稚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满意现在的状况，我们总是恨不得赶快进入下一步，进入到下一个人生的阶段。常常问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赶快带领我离开现在这个场所？你为什么赶快带领我离开现在的光景？上帝啊，你为什么赶快带领我离开现在这些不好受的日子，不舒服的日子？我们常常要上帝赶快带领我们离开现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忍耐，我们要努力把现在上帝交在我们手中的工作做好。现在此时此刻，上帝交在我们手中的工作，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做好了才能够毕业。属灵信心学校的每一个阶段才能够毕业，上帝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学校。否则我告诉你，你急着跳到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没毕业，将来还要重修，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办法进步。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跟大家分享，教会中如果我们属灵每一个，特别是教会中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办法进步，如果我们属灵生命停留在很幼嫩的阶段，什么事情不能够忍耐，什么事很看觉得现在我在手上的工作都是不好的，别人手上的工作都比较好，这种人呢，很难跟他相处。在教会的同工，教会是要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工的。我告诉那种人呢，很弟兄姊妹很难跟他同工。为什么？他嫌这个，看不惯那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学习忍耐，这是磨练我们生命成熟的必要条件，这是磨练我们生命能够流露馨香之气的条件。一个能忍耐的基督徒，我告诉你，每个人都很喜欢跟他相处。为什么？跟他 相处在一起如沐春风，跟他同工在一起很好同工，他都替别人想，他都替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想，看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他抢着去解决，看到没有人去做静悄悄的事情，他就没有人去做，他就静悄悄的去把它完成了。这种人为什么会流入基督的馨香，你跟他相处很舒服呢？因为他吃过苦，他忍耐过，他在每一个阶段，上帝托付现在，新约圣经怎么说的？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忠心。人把上帝先托付给我小的事情，我忠心的完成了，上帝就托付我大一点的事情去完成。我一步一步，上帝都能够该学习的阶段，我学习了，我毕业了，我忍耐度过去了，上帝越来越。中学读完了跟我念高中，高中念完了跟我读大学，大学读完了跟我念说硕士班，硕士班念完了跟我进博士班。属灵的信心学校也是一步一步的，此时此刻上帝叫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此时此刻上帝叫我做什么我就谦卑的做什么。你看，虽然以色列民在受苦了，上帝给以色列民几十年的时间吃苦，即便呢忍耐，忍耐，他即便怎么忍耐，在圣经怎么说的？在酒座那里打麦子。酒座是干什么用的？是榨酒的，在那里干什么？打麦子。很可能神学院家说酒座是可能是比较低的，打麦子呢给米甸人看到又要抢去了，躲起来打麦子。打麦子这么卑微单纯的事情，即便是大能的勇士，上帝要托付给他大能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但是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呢，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情，打麦子，他还是忠心的去做。 每一件小事情上帝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你忠心去做，要我们忍耐我们就忍耐，要忍耐等候上帝的时间。我跟他好，我继续分享还有什么属灵。第一点是要认真，第二点是要看见问题在哪里，第三点是忍耐等候，第四点基甸要明白上帝的带领，要明白上帝的带领。一个被神用的人怎么样明白上帝的带领呢？基甸本来是在酒座打麦子，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了，上帝的带领临到他了，要差他去做小事情中心，上帝就要托付给他大事情了，叫他带领全以色列民去抵挡米甸人了。但是他必须要明白是不是上帝的带领。其实大家千万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呦，这些信心伟人都是很伟大的，哎呀，教会里头啊，教会的那些领袖执事啊，长老啊，同工啊，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你错了，跟我们一模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站出来服侍神的，连基甸也一样。基甸一想，要我去带领全以色列人，哎呀，大不了了不得，我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上帝带领。基甸怎么样去寻求上，怎么样寻求上帝，是不是真的，如何明白真上帝的带领？很简单，他跟上帝说什么？上帝，你给我一个验证。你看基甸这里怎么说？你如果是上帝的使者，你等我，你上帝使者，我一定要好好的奉献给你，伺候你。回家干什么？回家预备你的山羊羔，用面做了无酵饼，把肉跟面跟汤跟无酵饼带到来，要献给上帝的使者。这是一个验证啊！你如果是上帝使者的话，我一定听你的话，东西做好了奉献给上帝使者，上帝使者立刻让火把那些食物给烧了。他一看，哇，不得了了不得，真的是神的使者啊，可以验证。如何明白上帝的带领？一个侍奉神的人，特别是做到教会的领袖，我们要清楚知道上帝带领我们走哪一步，走每一步，不是模模糊糊的。我告诉大家，上帝带领都是很清楚的，上帝的带领都是清清楚楚的。以我自己的例子，我离开我侍奉的，我做传道人之后侍奉的第二个教会是在今年一月底离开的。然后一月底离开，其实我是去年的，然后是离开的三个月前，大约是去年十月，我向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提出辞呈。然后十二月的时候呢，我怎么样认识国群教会的？是因为我在美国费城牧会，然后中尼的弟弟黄宗仪牧师是在费城台福教会，我们认识。然后宗仪牧师跟我说，哎，国群教会需要找一个顾问牧师去帮忙帮忙，你愿意不愿意去？我一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去没问题。为什么？不是因为没地方去，而是你知道吗，去年十月离现在几个月啊？大概九个月吧。去年十月我向教会提出辞呈，三个月后今年的一月离开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去年十月其实比去年十月再早一年，前年的十月，我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差不多时间了，已经十年了，我可以离开了。当我在做那个祷告的那个附近的时间，也正是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成立十周年，我也在那个教会差不多侍奉十年了，我祷告神带领我离开。就在我准备那个教会十周年感恩礼拜的时候，我在准备感恩礼拜的信息的时候，上帝感动我预备一个宣教士的故事。那个故事感动我，每次我读到那个故事，特别是我在准备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十周年感恩礼拜的信息的时候，我每次读到那个宣教士的故事，当然那个宣教士的故事在我十周年感恩礼拜的信息之中我也跟大家分享了，我每次那么读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将近两年前我一直流泪。我后来回头看，上帝就预可能有会有一段时间，在我人生某一段时间，就会带领我用一个宣教士的心情，任何的地方，不仅仅是我生长的台湾，不仅仅是我后来在已经在居住二十年的美国，如果世界各地别的教会有需要的话，我都愿意去。上帝预备我有一个做宣教士的心情，当然上帝可怜悯我到欧洲来，哇，没叫我去非洲。 上帝怜悯我，叫我来欧洲来暂时的短期的帮忙。所以哈、哦，我告诉大家，上帝的带领清清楚楚的，上帝的带领清清楚楚的。我们侍奉神的人，你如果怕，你可以向上帝求嘛，一个验证。慢慢慢慢，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也是一种验证。但是你一听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上一次三月四月来苏黎世的时候，跟活泉教会弟兄姊妹认识，我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我都去过了。我知道孙林家我没去过，不过孙林的两个面馆我都去了，两个餐馆我都去过了。我几乎大部分弟兄姊妹家我都去过，也几乎大部分跟弟兄姊妹都有交谈，所以我很了，我相信我也蛮了解活泉教会，我也很蛮了解活泉教会的历史。活泉教会是十几年前从苏黎世华人教会分出来的。我先跟大家讲哈，自从我一月，我不是说今年一月我离开了侍奉的第二个教会，我告诉你哈，传道人哈，做牧师哈，离开了一个教会之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诱惑，要仔细听哦。就是哈，我离开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哈，今年一月哈之后哈，不止那个教会的人哦，不止那个教会的人，还有那个教会以外的人跟我说什么，牧师啊，你自己开一个教会嘛。我告诉你啊，对传道人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你听懂我意思吗？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我那个真正的意思。一个城市哈、啊，多一间，我先只讲华人教会好了。费城已经有十几个华人教会了，美国费城已经十几个华人教会了。当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哇，这是极大的诱惑。但是，我跟别的弟兄姊妹分享，我说这个要小心，否则这个会变成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就在想了，费城已经有十几个华人教会了，如果我真的再去开一间华人教会，真的有荣耀神的名吗？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一个牧师如果离开一个教会，然后去隔壁再开一个教会，当然了，远一点开还算有点道义了哈。听懂我意思吗？如果在隔壁再开一个教会，像话吗？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告诉大家，上一次我来，我真的是把活泉教会当作我侍奉的第三个教会，我把这个教会当作我一样，当作我的羊，所以我有话直说。上一次三月四月我来的时候，我跟教会的几乎每个弟兄姊妹我都有跟他们谈话，只有一位弟兄我非常的佩服他，他亲口跟我说，他说牧师，我们现在回头看，几年前我们离开苏黎世华人教会重新建立教会，可能不是做得很漂亮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回头看，如果当初我们多属灵命更成熟一点的话，可能不需要这样子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这么一位弟兄跟我讲这句话，我知道这位弟兄的属灵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才看得到这句话，才看得到这件事情。我侍奉的第二个教会，就是我今年一月离开的那个教会，也是从别的教会分出来的。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会多一个华人教会的理由大概都一样，常常分出来之后呢，这个教会很复兴，分出来的教会很复兴，那是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的恩典祝福。如果分出来之后弟兄姊妹认真侍奉，火热爱主，彼此同心接纳扶持，这个教会一样复兴， 一样会被神使用。哪怕这个教会被神使用，请你仔细听好，有一部分的人分出来成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复兴，哪怕原来的教会哈还是一样，这个教会却很复兴。感谢神，这是上帝的恩典。就像腓立比书一开始保罗说的，这又怎么样呢？有些人 传福音是出自于私心，有那些人传福音不是有好的企图，但是我都高兴。为什么？福音总是传开了，上帝的大能是要让福音传开了。但是分出来一个教会，哪怕它复兴，并不代表当初分出来的那个动机是好的，并不代表分出来的那个举动是上帝悦纳的。我在这里完完全全没有在指责活泉教会的意思，因为我完全不了解那个过程。我要讲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做每一件事情，要好好的谦卑，彼此一同跪下来祷告，来决定教会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荣耀神的名。今年一月我离开那个侍奉的第二个教会之后，我现在在费城是参加一个当地的美国教会，那个美国教会是个非常复兴的教会，我儿子女儿也都在那个教会，特别他们从小在美国长大，他们的英文当然比中文流利。我离开那个教会之后，我们全家都在那个美国教会，当地的美国教会讲英文的，我儿子女儿还在那边参加他们的敬拜小组的事，对不起哈，那个敬拜团队在拉小提琴。那个教会几千人，是一个很好的美国教会。就是我五月初回费城之后，没有几次，有一天那个教会在讲道之前，那个牧师站上台，他说十几年前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我现在去那个当地的一个美国教会，几千人的很好的教会，他说十几年前我们是从另外的教会分出来的，今天我们两个教会同时有一个看见，我们要在主里头再一次要合一，再一次做 reconciliation 的工作，彼此合一的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是要两个教会合并，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们为过去的事情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原谅，我们两个教会成为属灵的一个团队。他说，然后那个牧师说，我现在邀请那个教会的长老代表他上台讲几句话，而此时此刻我们教会的代表也去了那个教会，说这些安慰人，做 reconciliation 和做和好工作的话。哦，我听了那个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要活泉教会此时此刻做什么事情，我的重点不是那个，我的重点是一个教会的全体的弟兄姊妹关心我们教会的每一件事情，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站出来侍奉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要走在上帝的带领之中。常常我们，请仔细听，常常我们此时此刻觉得对的事情，20年后我们觉得很羞耻。听懂我的意思吗？听懂我的意思吗？教会的弟兄姊妹站出来，特别教会的领袖，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要谦卑地俯下来。我们一时觉得对的事情，可能20年后圣灵光照我们，我们20年前做错了。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活泉教会在讲活泉教会，而只是在提醒我们做属灵领袖的要小心，要走在每一件事情，走在上帝的道路中。我跟大家刚刚分享的事情就是，连牧师都很危险啊，都很容易被诱惑啊。为什么被诱惑？再开一间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人心人性里头那个最古老的一样东西。 被人说几句好话就拱出来了。我跟大家分享基甸第四点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要清清楚楚明白上帝带领我们走哪一步。最后我们当然还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学习基甸给我们的榜样，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活泉教会需要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活泉教会需要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对上帝认真，我们要看见我们教会、我们家庭、我们小组。我上次来跟大家讲了，我这第二趟来的时候，教会又多了一个查经小组，我真的很高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认真，我们要进步，我们要成长，我们要看我们有什么问题要去解决，我们要明白上帝带领我们每一步都要走在上帝的道路之中。然后呢，我们要像基甸一样，如果真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向我们说话，呼召我们出来，我们要站出来。这个教会需要每一个人站出来，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一样宝贵，每一个人，我告诉你，每一个人个性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做事的方法也不一样。其实啊，你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找一个跟我个性很合的人结婚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两个人个性一样，没有两个人做事的方法一样。就是因为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姊妹个性不一样，做事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都很宝贵。听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请你仔细听哦。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两种结果。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呢，大家意见不合，攻打来攻打去，打来打去，全每个人都身上都有刀子，这是一种结果。还有一种结果，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呢，顾念到全众人的需要。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呢，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天赋，需要不同的能力，需要不同的才干去做的各种不同的工作呢，都有人做。你看是两种结果，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怎么站出来？不是站出来这样子，而是每一个人都站出来，看看这个教会有没有我可以去做的事情，去补那个缺口。我把今天的信息就分享给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要对上帝的事情认真，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要耐心忍耐，等候上帝磨练我们的个性到一个地步。第三点，我们要忍耐等候，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也知道怎么样去做，但是呢，做上帝的事情要用上帝的方法，然后怎么样，还要等候上帝的时间去做。我们忍耐等候，然后呢，我们的每一步要走在上帝的带领之中，然后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愿意侍奉神，你真的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你真的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只有短短的今生，还有永恒，是需要我们去经营去建造。我再讲一遍，还有永恒需要我们经营，需要我们去经营，需要我们去建造，我们就必须站出来。教会需要我们在哪一个角色扮演，我们就站出来扮演。教会需要我们在哪一个缺口去补那个缺口，我们就去补那个缺口。教会需要我们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别人听不见我们声音的时候，静悄悄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就静悄悄的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因为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人的声音，对教会常常不是祝福。教会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或 或者被看到，或者被听到，或者不被看到，或者不被听到，站出来去补教会的缺口，去达成教会的需要。我用这简单的五点跟大家分享基甸的故事，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愿上帝祝福使用他自己的话语。